今天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成大毕业的高材生戴智立先生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软体经验。
那个智立，能不能先跟听众稍微自介一下，说你在开源的角色跟做过的一些事情这样子？
大家可以叫我 Gordon。 开源界的经验主要就是Apache Flink 这个开源专案。那这开源专案如果大家没有听过的话，它主要是一个分散式的即时运算引擎。那我参与这个专案开发了将近有7年左右。那我跟这个开源专案的，我跟他的 interaction 其实从各个不同面向都有碰到。意思就是说，我最一开始做这个开源专案的时候，其实就是以使用者的身份去使用这套技术。那发现了一些它不足的地方，然后当时就利用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自己的时间去开发了我觉得它不足的地方，然后也变成了这个开源专案 Flink 的 committer。 然后接着呢就是去加入了这一个开源专案背后的主要的 commercial 公司。那这过程中也最后变成了 Flink 的 PMC member。
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你的软体生活经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软体
的？我大学呢并不是真的 CS 背景，我是那时候是念工程科学，英文叫做 Engineering Science。 那是什么呢？其实严格来说，讲白了就是工程学科里面什么东西都念，像是机械啦、化学啦、电机啦、CS 啊，都是念。所以说我大学4年基本上就是这些工程的学科，基本学科都会念。所以 CS 真的属于 CS 的就只有当时的程式设计还有资料结构，这两个是必修，其他全部都是选修。那我是到了选研究所的时候，我就回头去看说，这几个学科我哪一个好像比较有 sense 一点，然后觉得好像 CS 好像稍微比较 有 sense 一点。可是我其实当时也没有真的像很多从一开始可能就很特地选 CS 的人很知道 CS 到底在干嘛。所以我当时也是到了硕士的时候呢，才在选教授的时候才认识 Big Data System 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些系统，然后这个领域，然后选了这个教授。简单来说，我并不是有非常厉害的背景去入门的。对，
所以我想要带的就是给听众朋友的想法是， Gordon 他自己说他不是 CS 出身的，但他就是有兴趣，所以即使大学没有学到 CS 专业，那未来出社会的时候也是有这个机缘可以去找这个工作，并且下班时候继续 contribute， 对啊，所以这些都是无限的潜能。
对，我也想要讲的是，我觉得身为软体工程师，这个也是最快乐最开心的一个地方，就是其实你说它的天花板非常高，可是它也非常好入门，因为资讯到处都是。开源专案就是一个最好最好的一个教材，你不知道怎么写一个好看的程式，你就是去开开源专案，它有一个很好的模样让你去学。我自己一个 personal motto 我常常记在心里，就是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你好像不是这个领域的人，你不是那么专业，不过其实你只要懂得如何模仿，自然而然模仿着这个知识，你就会自己吸收起来。对，那我自己觉得身为软体业的人很幸运的就是其实有太多资源让你去模仿了。
不能同意更多的
你 Gordon 说的非常的好。对，
而且混在专案里面跟一群大神一起当 PNC， 就觉得自己也很像大神那个 Gordon 刚刚提到说你从参与开源到被后面的商业公司所聘用，这两者你是怎么让它可以连接在一起？我也跟听众分享一下这个过程。
这个其实蛮自然的一个发展，因为当时 Flink 这个专案还非常小，就是它并不像是现在已经很多公司在使用了。当时真的在开发的核心族群人才可能就低于10个人。所以我在网络上跟这群人参与这个开发，他们自然而然就认识我。那他认识我了之后，其实就某一天就发，他就传了一个 LinkedIn 的讯息来说，看你好像闲闲的没事做，不是啦，他就说看你好像就是做这件事情做的好像蛮开心的，你要不要干脆就是全职去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其实最主要都是下班后 主要开始的时间可能就吃完晚餐七八点跟女朋友约完会了，然后回家了之后差不多七八点八九点就是 一路一直开发到可能半夜两三点，然后把 PR 发出去了之后，所以其实都是利用自己的时间了。那他们就问我说，你要不要干脆利用白天你自身 正常的全职时间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回答你原本的问题，其实也没有，我没有特别去锁定说我做这件事情要去加入这间公司，只是很自然的网络上认识了这群网友，然后这群网友就是给了我一份工作这样。对，
那像当时在台湾远端的话，你觉得会有什么不方便或是比较困扰的地方，例如时差之类的？
对，最困扰的一个点就是时差，特别是疫情期间，大家多多少少就会变，有一段时间，至少有一段时间变成 remote work。特别是当你周边还有其他家人，像是妈妈好，他常常会想说你在远端工作，他不感觉你没有在工作。那我那时候的状况就更麻烦了，因为我实际上白天的时候没有任何的同事在跟我做任何的搭配，所以基本上就是照我自己的步调来。对，所以 time zone 是一个问题，可是我觉得家里造成的干扰的那个问题大于就是我跟同事合作的部分。对，
因为 这条路还蛮特别的，是说因为以在台湾啊，其实找某个技术来解决现有问题的这个流程，这个大家其实都有，可是可能很多人是我找了某个新的技术解决现有的问题之后，其实就停了，他不会往后跨到说他开始回头去贡献或是去参与社群这样。所以我其实刚很好奇，就是说你是怎么会有一个动力或一个想法说我不是只当一个 user，我要从 user 变 contributor， 就是这中间你 有什么比较明确的契机或原因吗？
当你真的公司有很认真的想要去套用一套开源软体，而且你 hire 了一群工程师来让这套开源软体可以在公司内部运作，你一定会带他做一些内部的跟动。然后当你要升版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好好的把它 push upstream，导致我现在每次升级升版本都遇到问题。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一个公司使用这个开源软体，它会很自然的发现，对，我必须要 upstream， 因为有 upstream 的越多成分越多在已经在开源版本里面了，我到时候升级版本的要遇到的问题就是越少。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自然的一个演进。那如果是说我自己为什么当时还是持续的一直就是参与开源，就算公司好像已经跟这个，我当时跟公司提出来我们来用这个，他们不理我，然后我就是自己的这样开发下去。我觉得完全是出于自己的成就感。参与开源专案，我觉得学到的软体技术能力啊，或者单纯写 code 的功力，我觉得当时大幅提升了非常非常多。
那你那时候半年然后 commit， 当时你的心情是？
我那时候我印象深刻，因为我跟我女朋友刚好去蓝屿，那时候刚好搭那个船，我吐的乱七八糟，我在床上吐的乱七八糟，我在吐刚吐完一波之后，刚好那个信件就叮咚了一声，然后我去看一下，我看到那封信，我说非常非常开心，可是开心了大概五分钟之后要继续吐。我很难形容那种很开心的感觉，因为
很开心会难过。
没有啦，因为是也是一直以来都是以成就感在推动每天熬夜去做这件事情。然后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什么时候会有报酬，也没有报酬，我不是拿薪水做这件事情。所以拿到这个 commission 的时候真的是终于是要肯定了，然后我好像真的 make it。 对，所以就是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太开心了。对，
那个 Golden， 所以你觉得在开源里面除了磨练程式技巧以外，觉得还可以学到哪些就是对未来职场或生涯很有帮助的能力这样子？
我觉得你如何去有非常条理性的可是又足够精简的方式去传达你的跟动，你的 design， 用文字去，像我上次说用文字去写 code。 那这个为什么我会说对我来说影响很重，特别是你要从 junior engineer 变成 senior 变成 staff 之后，你真的会常常发现你写 Google Doc 的时间比你真的在 ID 里面写程式码的时间还多很多，因为你常常都是在写 design。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 natural， 你在参与开源专案过程中，特别是你在发 PR 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培养的一项技能。你写 code 的同时，你开一个 PR， 你 PR 一定会有个 description， 你这个 description 的用意就是让 有一个 committer 来看你，他花了十秒钟的时候，你去刷他的注意力，然后你让他马上了解这个东西到底在改什么跟为什么需要改，他才会花时间说 OK， 那我来看一下你到底改了什么 code 好了。某个程度上也在训练 technical writing。 第二个就是其实是 technical negotiation， 特别是遇到的专案已经有越来越多公司在参与的时候，某个程度上有一些公司他提出的某些公司的 commission 他提出要跟动的东西，因某个程度上你会看得出来可能会是可能对这个公司特别有帮助，不过他的这个 use case 可能在其他公司比较没有那么 in general usage 的一个好处。那我以站在提出这个 feature 的那个公司的角度去想，你必须要说服大家说为什么这个跟动是有帮助的，并不是只有我们公司受益，其实大家所有的 user 都会受益。这个也是你在变成 staff engineer 以上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软技能，是你如何增加你的 scope。 增加 scope 其实也是要让大家去信服你，然后去跟随你。我自己觉得在软体职涯这个成长来看的话，对我来说受益最大的两个技能。
那你可以跟听众分享一下所谓的参与开源啊，你觉得除了 commit call 以外还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参与的这样子？
我觉得一个入门的程度非常简单，可是它的 impact 跟 visibility 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就是帮忙回答 user question。 这个我觉得是在 Flink 的 PMC 内部群，当我们在提某一个人要变 committer 的时候，第一个 data point 就是想说他回答了多少 user mailing list 上的问题。因为我觉得这是常常大家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比较 reluctant， 就是比较懒得去做的一件事情。可是你一个专案真的可以普及，就是大家一个 user 或者一个新的人，对这个系统新的人，他来到了这个 community， 他觉得非常的受欢迎，觉得有被照顾到，我觉得就是推广这个技术最好的方式。 Flink、 Kafka、 Spark 我不知道，比如说我去参加 Apache Con 或者一些其他 conference 的时候，一个纯 user 的角度常常会提到这两个专案的时候，常常会提到说他觉得 community 非常 friendly， 就是大家都会来回答。对，可是其实这个就是靠很多人去，就算是再蠢的问题都要去很诚恳的去回答跟去引导跟引导 user 去向对的那个地方。对，有一些问题是真的蛮好笑的，不过你当然不能有任何的，因为其实每个人的背景都不一样。我像我自己就可以很了解，我不是 CS 背景的，不过我看到一些问题我就很想回答。第二个其实就是发 bug， 我觉得你就算不是这个系统的开发者，你单纯使用这个系统，你在公司上使用好了，你有发现 bug， 千万不要默默的自己把它解掉，然后什么完全不吭声，你上去发个 Jira， 其实对 community 是非常有帮助的。以 Flink 来说，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 contributor， 他其实没有发过任何 PR， 可是他最后被生成了 committer， 而且他发的 bug 都是非常痛点的，然后他就是发了非常多的 bug。我们最后升他为 committer 的一个要点，我们当然就是知道他没有真的写过任何 PR， 不过他发的 bug 就是对 Flink 这个专案的 stability 有非常大的贡献，所以我们就是也给他了 committer 权限。 Kafka 那边好像有一个例子，就是纯写 document 的人最后也变 committer， 他没有写真的任何 code， 可是他 technical writing 非常好，他可能是在公司做 PM 吧，他文件写得非常好，最后也是变 committer。
所以我们了解了QA 可以升 committer， technical writer 也可以升写 documentation， 对啊。
嗯，
那回答 user 问题那个是什么？是那个职位应该叫
support，
对 ，technical support。
Support. Okay. Yeah. 所以不是只有 RD 可以参与开源的、
啊、
，Google 都知道。
然后我们看到他的名字就是会、会抖，
会抖一下，
心会抖一下，心跳会突然加速几秒。
对，特别是在 release 刚出去的时候。
对，这是真的。我在以前工作都有遇过这种人。我看过一个 QA 可以 drive 一个 team 的人 crazy， 对，一个人可以比五个 developer。
睡觉的时候都会想到他的账号这样子。那个功能我们常常在讲啊，就是软体工程师的国际移动力其实是相对其他领域还不错的。就是以功能的角度来看，参与开源能不能很有效的提升一个软体工程师的国际移动力这样？
我觉得有。举个例子，就是我很明显发现变成 committer 之后， 别的公司不管是在哪个国家，已经先少了一关，就是他会觉得需要面临 lead code， 甚至是他也，我讲白了，他会有一点犹豫要不要真的给你，会觉得是不是浪费你的时间的，所以说他会直接就是直接让你跳过 lead code 这一关。更极端的可能就是直接什么面试都完全不面，单纯就是跟你的 manager 聊一下，然后让 manager 体感上觉得喜不喜欢你这个人，然后就去录取。对，所以我就在国际移动，先不要说国际移动力这么 specific， 可是单纯就是面试上的门槛我觉得降低很多。那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就是因为你的 GitHub 那几个所有的绿色格子就完全就是你的活履历，你履历就是带着走的。对，你所以说相对来说你面试其他公司会变得非常简单，对，少了一层他们会需要担心，然后会比较愿意就是继续面下去。
在你们公司里面，你们怎么去衡量所谓的在开源里面的成就跟他在公司里的价值？
我现在在 Confluent 的话会比较复杂一点，因为 Confluent 已经是上市公司了，当然就不是像早期公司那样子就是全部的精神全部都是放在开源。我先讲 Data Artisans 好了，当时我的资质就是百分之百全做开源。那比如当时算 KPI 的方式会是以也蛮单纯的，就是我像我说我们的 release cycle 是每三个月一次，那我会去 commit 说我接下来这个 release 我想要推动什么比较大的 feature， 那这个 feature 就是我要达到的 KPI， 单纯是这样。那如果是像现在Confluent 这种会有比较 tricky 的 trade-off， 就是公司知道我现在是 PMC， 所以我一定要某个程度上要有责任再生，需要花时间的 community， 我不能 community 全部摆烂。可是同时他们又希望我开发的东西是直接有帮助到 Confluent 的，对，所以会很微妙的，就是说 OK， 每一季的一个去每一季去规划我要做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 OK， Confluent 现在需要什么，然后我可不可以对 Flink 做这系列的改动。那再来第二层去考量说，一定会优先考量说这一系列的改动可不可以直接做在开源，可以直接做在开源是最理想的，像我一开始说的，不然你到时候会有一屁股的一大堆的 commit 需要 cherry pick。 所以这类的公司我就 Confluent 就算已经在赚，已经是上市的，已经需要很明确的以赚钱为目标，他还是会尽可能的能开源的都开源，除非是真的非常 proprietary 的东西是有经济产品价值的，才会优先 default 是内部。第三个才会说 OK， 我可不可以花 20% 我的时间去规划做开源，可是做这个开源跟公司的需求完全没有任何相关的，对，所以会规划这个 20% 的时间。所以我以内部现在在规划，就是可能在开源有头衔的人会变成是这样子去规划时间这样。Confluent 不会阻挡我这个 20% 的时间我花去做什么。我如果是花时间去做一个 Flink 跟 Kinesis 的接口，那这个一定是对 Confluent 是有利益相冲突的，因为他们是 Kafka，可是我是在帮 Flink 做 Kinesis 的接口，等于说我在划分 Flink 的那个 user 群去接其他的 data source 嘛，对，所以可是就是这个是公司对于这些有开源专案有责任的这些有头衔的人的一个保证，就是你这 20% 要做什么，我都不会去阻碍你这样子。
所以难怪就是我在看 Databricks 它的就是 Spark 啊，在 Iceberg 上的就很难推啊，因为 Spark Databricks 有自己的 Delta。
这一定啊，这一定，
这个就是开源的黑暗面，就是后面还是有一些商业的那个逻辑在里面这样。
这个是我加入这些 commercial 公司之后也在思考的，就是我会发现我在还没有加入这些 commercial 公司之前半夜做的那些开发更蠢，就是更开心一些。对，加入了之后会有一点变调，可是我觉得我幸运的是我加入的这些公司它秉持的精神还是有的，只是一定多多少少会多了一些利益 conflict 要去拿捏。
也可能
多了一点同仇。
对对对，
没错。
我看以前 Cloudera 就尽量都是还是 upstream first， 那收钱是收在 Cloudera manager 那种东西上，因为 Cloudera 不是开源嘛，但是你要 support 管 Cloud， 就以前还没有那么多铜臭味，现在由于事实证明纯开源是没办法喂饱肚子的。
所以那个什么让世界更美好，这个要加个括号前提，我肚子已经吃饱了。
对，还是必须要维持好的形象啦，就是说铜臭味钱当然很重要，可是比如说如果 Confluent， 假设 Confluent 就是太限制他们的 PMC 可以做什么事情，这个其实大家都看得出来，
嗯，
一定会被骂的。比如说 Elasticsearch， 他们当时 Elastic 改了一个 license 就被骂的乱七八糟的，所以当你把你的东西完全开源之后，你一定也是相对你一定要付一定的一个成本跟责任在那一边了，
嗯，
就是一个 trade off 吧，我觉得
这个就是那个你要吃开源的豆腐，你就你要付出那个成本去吃那个豆腐，那豆腐不是可以随便吃的。
我在 Flink 其实也很幸运的是遇到了一个好的 mentor， 我也有可能变成了一个状况是我很热忱的就是发了一大堆 Flink 的 PR， 可是还是没有人要理我。对，所以很重要的就是这个不是一个捷径，可是其实就是遇到贵人，有一个 PMC 有一个 committer 愿意花时间去看你的 PR， 愿意去带你。那当然我觉得你身为发 PR 人，你也要尽可能的给别人做一个好的第一印象。这第一印象比如说你 PR， 你发一个一千多行改的 code， 你也不要直接发这个 PR， 你要一个养成一个好习惯，先去 heads up 跟大家说我有这个想法想要改这个东西，让大家知道对你这个名字有印象，他看到你的 PR 改了一千多行才不会直接看到然后就跳过。所以有 mentor 非常好，那我觉得其实也是这次的那个白馒头会议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其实就是让大家可以接触到这些各个不同开源专案的这些高手，有机会可以借由他们去获得这个 mentoring 的一些资源。
那如果今天我们回头看啊，你给大学或是研究所自己一个建议的话，你会给自己什么样的建议在软体工程这方面？
当你真的已经踏入了 CS 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开源专案就是让你一个可以你可以发现你可以看到你书本念的那些东西非常直接真实的 example 在那里。我讲一个可能有已经是在念 CS 的一些学生的一个体感上一个差别，像我念的一本书是什么 Design Pattern 里面会常常讲到各种的不同的那个design pattern， 比如说 factory 啦 singleton 什么等等，你看那么多你怎么看你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你必须真的要看 code。 可是台湾的作业至少我念书期间常常拿到作业，你又没有办法真的用上这些 design pattern， 所以说你要从哪里真的比较有体感呢？其实就是看网络上的这些开源专案的 code， 你会很明确的直接看到说哦，原来这个就是我看到 singleton 的那个 design pattern， 或者只是那个 decorator 的 pattern， 或者是个 factory 的 pattern。 对，其实因为这些专案这么的复杂，它的 abstraction 一定要够弹性，这些 design pattern 真的是用得上，才有办法让大家那么多人就是24小时的在各个世界不同地方不用真的面对面就有办法看到这样子的 interface， 就知道这个人原本的作者在写什么在想什么，都是利用这样子的一些东西在沟通，所以他们 design pattern 一定都是能用好就是用好。对，所以回过头来讲，就是我觉得如果在学生时期你可以搭配着一个你觉得你感兴趣的开源专案，然后你有空，其实当然知道没有办法像工作那样你有很直接的使用场景，可是你有空你就是去看看里面的程式码，看看它大概是怎么实作的，你会发现回头过来你在念书的过程中看到的一些知识都有一个实际的一个 example 就摆在那里，可以让你去互相对应，我觉得学起来会更有乐趣。你在学生时期看开源专案花时间去看这些大型程式码，真的比你写很多学校的作业好好的，算是有用太多了。对，这是一个第一个讲的啦。对，受用实在是太大了。我觉得台湾的 CS 教育，我觉得比较少了，就是大型软体的一些 hands on 的经验。 然后第二个想要讲的就是再重复讲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就是绝对绝对不要去怕你写的 code 不像其他人写的那么好，其实你就是尽可能去模仿。我觉得模仿是一个很强的学习捷径。我第一个 PR 是怎么发的，我就是去看，或者我那个 description 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其实就是去找其他可能类似的 PR， 我去模仿他怎么去叙述他在改的东西，然后照样画葫芦，就是去发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在软体业就是有太多模仿的资源 让你去学。
其实所谓的 fake it 比较像是说我们要让心态先到达那个位置，而、你心态到了，你的行为自然就会随后跟上，这样子。这就是我们一直在台湾讲开源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大家的心态要先到，这样子。
觉得你在 fake 的过程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不要因为跟那个人觉得差距那么大，你就连第一步都不踏出去。踏出去这个第一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模仿。
对，那我每天起来我就面对镜子说，我一定可以把 Kafka Clustering Linking Feature 开源出来，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
某个程度上是这样。对，
Fake it till make it， 一定可以开源的 Clustering Linking。
对对对，那我们很感谢今天 Golden 来节目分享他的软体经验，那节目也到了尾声，这样子。
谢谢 Golden 您分享的经验，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一直不忘初心，一直想要为世界 contribute、很好的一个典范。
感谢嘉平跟 Josh 今天邀请我来给这个 podcast， 其实是我第一次讲 podcast， 所以我一直蛮期待就是今天的这个体验的。接下来台湾也有那个白馒头影的活动嘛，7月4号，就是我也很期待。我当初一个变成 committer 之后，我也是回到一个初衷，就是我很希望有人可以来带我，那我也很幸运的有人来带我，就是当我的 mentor， 所以也很希望就是到时候这个活动可以接触到台湾就是对开源软体有兴趣的人，然后就是我们可以认识一下。如果你有兴趣参与开源专案的话，我很乐意就是帮忙回答问题。
好，谢谢大家。
好，谢谢。